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学青主日啊，所以我跳离开我们惯性的利未记，我谈创世纪九章。这一段是我读了好多年后面才懂的经文，所以今天有点难度。其实在神创造了亚当之后呢，就说他独居不好，就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夏娃，然后夫妇关系就成立了，家庭的结构就在创造中成型了。其实从这经文开始呢，整个创世纪就埋伏在家庭的延续之中，然后在延续里面似乎展现了两个不同的脉络。亚当夏娃犯罪了，然后就被逐出了园，接着呢，亚伯和该隐就出现了，然后创世纪第四章就记载到哥哥该隐杀了亚伯。其实这才刚成立的一个家庭就进入一个非常沉重的痛苦里面，好像家庭就已经充满在那个罪恶的影响之下。该隐呢就受咒诅被逐出了，他是后代呢就有畜牧、艺术、工业各样的后裔，然后呢就生出了一个非常狂傲的拉麦。他对着他妻子怎么讲，他说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他公然的提倡犯武力的主义，他远离神，然后呢带来更深的罪恶影响和扩张，成为这个家族的传承。到第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其实这样的概念就不断的在放大，放大到好像没有任何道德观点了。终日思想尽都是罪，然后呢，就招致了神的洪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家庭脉络，就是神在亚伯该隐事件后呢，就安排了一个赛特家族，让他接替那个被杀的亚伯，安慰夏娃。赛特呢，生了一个孩子叫以诺士，他经文就告诉你了，那时候人开始什么求告耶和华神的名，这一家人就开始传承着跟神同行，求告上帝的名。最后呢，就在这一家所有人都寿终正寝之后，剩下诺亚一家，洪水来了，诺亚一家八口就承贺神的救赎。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前面十章看出家庭的传承里面出现两个脉络，一个在远离神，一个在什么与神同行。有意思的是在叙述这内涵的过程里面叙述这经文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讲到赛特家族几乎没有谈这一家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告诉你这一家有什么样非常值得庆幸的事，只告诉你谁的活了多少年，生了谁，谁活了多久，生了谁。中间当然让我们非常纪念，就是有一位特别与神同行的。然而经文就不断的在告诉你谁活了多少年，谁活了多少年。他好像讲了这一家传承的敬拜上帝的家庭，其实他们的传承就是在年岁中，在那一年一年的岁月中慢慢的传递。他非常平实的叙述，没有什么突出的内涵，不断的在陈述的就在生活中不断的传承了那个有神的一种信仰家庭。你拿这两个家庭去对比的时候呢，除了罪和与神同行以外，更重要的表达是好像那个传承不是在兴高采烈，不是在各样疯狂非常丰盛的内涵中，而倒是在那岁月中一天一天悄悄的不断的在进行着。 哥，传承到底是什么？传承当然这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是重要的阶段，我今天谈的就是后面一个重要事件。可传承会不会是生活中日日相处言行举止呢？我有一次在大湖公园游泳啊，那当然就直的游咯，有一群孩子在那横的游，那游游就被我撞上了，撞上我就停下，我对那两三个孩子啊，我就说你们啊，要不要不要横的游，直的游？就他旁边那个大人，应该是他爸爸，就很生气的对我讲，可能孩子被我念了，他很不高兴。他说他们正在直的游啊。那其实呢，我也不想跟他争辩什么叫直，什么叫横，我就问他，你就这样子教育你的孩子吗？你知道这父亲很有概念，他马上嘴巴闭起来，他就沉下来了。我就没有讲话，我去游，就很快的看见他带着孩子就走了。我觉得这父亲是蛮有那个可以听着劝的人一个人。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孩子的教育、生活的传、生命的传承，并不一定在什么情况，更多时候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份深切的相处。在那相处中，让上帝在这一家一代又一代的。然后进到今天经文，今天是第九章的经文，前面八章讲到了第一次洪水毁灭了一切，然后呢，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诺亚就出了方舟了，神给他说祝福，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当然就是，其实就是第一章神给人类给造人的那一个深深的托付。这一家八口出了方舟，神给他托付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接着第九章就是今天的经文，然后接下来第十章，第十章讲什么？第十章讲到诺亚家人的家谱啊，他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你详细读那七十个名字，那七十个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知道的，像歌苗、马各、马代、米色、雅什、基纳，都是后面各族的名称。换句话说，第十章讲到后代的名称的时候，讲到他建立了七十个国家。前面第八章洪水，第九章今天的经文，后面第十章变成七十个国家。换句话说，第九章经文赋予了一个相当的使命，他在解释什么？怎么从诺亚出方之后八个人变成后面七十个国家呢？却是今天经文很重要的因素。然而进到我们今天经文，大家都读过，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疑问。这一家出来了，传统上对诺亚喝醉酒啊，然后呢就赤身露体啊，有非常强面负面的解释。哎呀，诺亚老了哦，老眼昏花了，然后呢喝酒就喝醉了，喝醉了就脱光光。那也更好一点解释呢，就是洪水走了，那个罪啊又来了，又在这家庭里面又在繁衍了。然后呢，更离谱的是，怎么会醒了呢？就咒诅人，而且不是咒诅韩他的儿子，是咒诅孙子，是不是老了荒唐啊？可是各位，我所有的经历都告诉我，我的经历不是啊。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在年轻的时候与神同行，他老了就走样吗？经文告诉你，诺亚，这是他们家谱，我没有想，诺亚总共950年，洪水来之前活了600年，这600年怎么过的？他就被神托付造方舟，各位，当造那个方舟要花很多时间，他就在众人的眼目，在众人的讥笑，在充满恶念的环境里面，指着他讥笑的环境里面，他去造方舟。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年代造方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是，是要面对各样的曲解，面对各样的讥笑，他要怎么样的顺服上帝，自己也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要我造方舟，我就仰望神，就开始 学习各样方法去造方舟。这是世人很难理解的，这样太平盛世你造方舟是什么？换句话说，之前的600年，诺亚他是用一个强烈的顺服神，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要面对当事人许多的压力，但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托付，他没有改变神给他的呼召，我造方舟干嘛？这样子一个活600年，他后面的350年，洪水过后350年就荒唐了吗？我印象中的保罗在新约里面讲到，我的外体是一天天的朽坏，我靠着里面的宝贝，我可以内心一天心事一天。保罗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年轻的时候好好仰望神，这老的时候身体就算会朽坏，会老衰变，各样衰退，各样问题来，没有问题都会发生的，但是他里面因着年轻到现在向往的神，他长出了一个生命的力量，让里面的力量超越了身体的软弱，一天心事一天，就算身体渐渐衰败，我心灵是喜乐丰富的。我觉得保罗这段经文非常符合我过去所有经验，我似乎碰过那年长者，在年轻或是在之前都在灵性上都不断的仰望神依靠主的时候，他到老的时候生活是有力量的，都是成正比的。我没有碰过那老的时候很仰望神爱主，对不起，年轻的时候很仰望神爱主，老的时候就荒唐了。就算年长者年轻的时候很棒，老的时候会犯错，但是犯错的时候他很快就认知罪，他很快就去悔改，你就可以看到他更新的生命非常有力量。我一直的经验告诉我，年轻时候灵性的状况跟老的时候能力是成正比的。诺亚年轻的时候传承的那份对神的忠心在神面前，他老了就是言行有不当，但是因为信神，他会走进上帝的恩典，他会很快的更新，他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这样看这段经文应该更容易了解。那我们要问的是，今天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叙述，诺亚喝醉了酒了，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赤着身体，因为刚出方舟没多久，也才种植才酿酒，我想他就绝对不是酗酒，因为时间不是很长，他就是那喝醉了，可能很久没有喝酒，就喝了酒就醉了。不管，他躺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可经文花了非常多的力量在叙述什么？迦南，还有迦南的父亲韩，还有闪雅弗怎么去面对父亲喝醉了赤身在帐篷的事情。换条经文非常大的段落标示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来看他讲什么？他讲到这个迦南的父亲韩闲来没事到处看，晃晃晃晃到自己父亲的帐篷里面去了，看到父亲怎么赤身肉体喝醉的在那里呢，需要遮盖呀，他什么都没做他就跑了，跑了也就算了，他怎么他到处跟他兄弟讲，爸爸喝醉了，你看爸爸喝醉了赤身肉体在帐篷里面。他两个兄弟呢怎么做？经文告诉你，他两个兄弟呢知道后呢，就拿了衣服倒退，倒退就是不愿意去看见父亲的自身肉体，然后就让他遮盖父亲，然后呢就赶快出来。各位，经文这么强烈的表达不是在解释韩跟两个哥哥之间态度很大的差异吗？你觉得经文在告诉你问题在哪里？是诺亚赤身肉体，所以他需要遮盖，他错了？各位，我们只有老的时候需要遮盖吗？各位，我们也都会老啊。我们面对那鉴察人心的神，各位，谁不是赤身肉体的？ 我们都需要神，我们就是需要神，需要教会，不都是因为我们都会是一个罪人，我们会犯罪，我们需要遮盖吗？有谁在世上全然没有遮盖的呢？教会最有功能的是什么？就在这里让基督的福音，让基督耶稣成为每个人的遮盖啊。为什么我们认为他需要遮盖？就是没有见证呢，老了失态呢，我们软弱都需要遮盖啊。我们发觉自己很不堪，我们发觉我们今天讲错话做错事，这个不好，我们就是需要遮盖啊。我们在集体在一起，我们不就在学习那个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遮盖我们，让我们彼此互相遮盖。就是神为什么面对了亚当夏娃咒诅完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做皮衣遮盖他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什么？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是很学习的努力的要把各样真相给他摊开。我不认为真相摊开不好，但是我不是努力的全部在做这个事。各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很有限，因为我们也会有问题，更因为我们有限，我们很难知道事情完全的真相，我们很难知道事情的全面。为何你那么准确认知你对别人的错误、被人的评断、被对那个小道消息有这么大的把握，到处诉说真相，到处诉说你所知道的真相？就算你都对，那也是需要某些遮盖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的遮盖，我们不是去传扬我们认知的各样丑态真相。各位，我要提醒，遮盖啊，不是说有罪啊、有问题啊遮起来不看，不是这个意思哦。遮盖就是因为它被彰显开来的才需要遮盖，对不对？就是它被显出来了，罪不是就放在那遮起来不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让这一个问题被基督的福音给遮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拼命去找问题、找困难、找别人的各样事情，好像让大家都要见真光，大家都要见真理，大家都，我们要学习在中间怎么样怎么遮盖。这就是经文里面闪和雅弗和韩很不同的地方，他刻意的用来对比去强调。经文也不断地告诉你，迦南是韩的儿子，整个问题应该是出在韩，他离神的意念有点远，他没有协助该要被遮盖的父亲被遮盖，他到处传扬父亲的糗态。然而在我们家庭的传承里面，这是一个出于神恩待的福音。可以在家里面呢，多半哦都不是父亲需要儿子遮盖，更多时候呢，大概都是孩子需要我们称为父母亲的遮盖他们，因为这是一种爱的表达，把问题看见了解了，怎么帮助让他从问题中走出来，那是一种积极的表达，那是一种蒙福的意念。在两代关系里面多一点这些所谓的我们应该认知的福音，多一些这些这样的体谅，让彼此遮盖成为好的传承。各位不要永远都在纪念过去的错，都不要永远就是放不下前面的罪，也不在乎那个罪不断的扩张。遮盖是一种积极的方式，用属神的福音去处理罪恶与问题。24节，诺亚醒了，醒了后呢，他知道小儿子韩对他所做的事情，他就在后面讲了这25到27节的经文。各位，这经文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难懂的经文哦。 这些经文让我们带来很多的疑问哦。我刻意把经文在荧幕上标示红字标出来，就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就读到哦，这是一份咒诅。嗯，诺亚醒了，知道整个事情，就开始生气了，要修理孩子，还要咒诅。然后呢，咒诅里面就是奴隶的奴隶，要不然就是怎么样的奴隶，迦南都是当奴隶的。各位，我们再想想看，这样一个属灵的义人诺亚，知道自己需要遮盖的时候没有被遮盖，这是醒了，知道小孩子小儿子还有问题，他需要遮盖，他是不是也跟他前面的孩子一样不给他遮盖呢？会吗？不然他怎么叫做义人呢？这是不合理的解释啊。其实这段经文让人有点讶异，让更讶异的是这段经文怎么搞了？他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迦南是诺亚的孙子，祖父不都是疼孙子的吗？各位，你们有没有碰过儿子犯错了，然后呢骂孙子的？你们会吗？更不要讲，好，假设我们孙子犯错了，你们骂谁？你们不都骂儿子吗？没把孙子教好啊？这经文怎么倒过来？儿子有问题，然后做主孙子嘞？啊，我们都不做的事情，这个义人怎么会做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很难以理解的，难以理解原因在下面，我慢慢跟大家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文化词汇。我们听到咒诅啊，我们听到奴隶啊，我们就有先天性的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是，我是。创世纪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哦，你就发觉罪带来咒诅，咒诅带来是救赎，是祝福。我举例三章十七节，咒诅地当咒诅，地受咒诅。然后呢，二十节，神就为亚当夏娃预备了所需要遮羞的皮衣。该隐犯罪了，神审判该隐，他必从地受咒诅。这四章十一节。然后呢，十五节就在该隐身上立下了一个保护的记号，保护该隐。第六章，人犯罪了，遍地满了罪恶，神用洪水审判全地，神立刻预备了谁？诺亚一家八口，那是祝福，那是一份延续。罪带来上帝的审判，带来了咒诅，咒诅之后立刻产生什么？上帝的祝福。所以创世纪中咒诅和祝福好像是一体的两面，常常都是同时存在的。好像看来很不好的事，同样上帝什么有很好的祝福和预备。看来是人犯罪应当有的结果，那份咒诅，但是在咒诅里面上帝会施行拯救。换句话说，他两个同时存在，神都在这样罪恶中施行救恩，在咒诅中翻转人蒙福。咒诅不像我们想的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另外的困难是奴仆。奴仆这个字其实就像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迦南从头到尾都在当奴仆。奴仆这个词汇在原文动词是服侍啊。我想我们不喜欢奴仆的词汇可以理解哦，因为没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哦。这当然就我们传统文化这个关，我们各位，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当主人哦，可是呢，我们也很奇怪，当仆人的时候呢就很憋，当主人的时候他觉得很苦，我也不知道该当什么比较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存在这样矛盾里面？有一次我在我同学呢，就是 关校同学中间，他们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跟他介绍，我现在是当神的仆人，当神和人的仆人。知道我当牧师，就说：“哎呀，你牧师就牧师嘛，干嘛把自己说那么卑贱，当奴仆嘞？”他听到奴仆，他就很反感。我可以了解，可以再想想看，在台湾的我们上头会不会有老板？不就老板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奴仆啊？我们是不是在服侍啊？就是总统，你觉得他能够违背全民的意愿吗？他不就是全民的奴仆吗？那是他最好的政绩啊。这奴仆如果翻成动词是服侍的话，就换成话解释的时候，就是过去在创世纪所用的耕种这同一个字哦，我们按着神形象造的，我们耕种这地，那是一种服侍，那是一种表达。他的意思哦，这经文告诉你，他必给他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我用这样概念去再解释一点，就是挪亚说，迦南啊，你要给你的弟兄们做什么？服侍，你要服侍你的弟兄们。这里的弟兄应该是含总共有四个孩子，迦南是其中一个，他还有三个兄弟，或是他叔叔闪和雅弗的后裔，那些堂兄弟，他为他的兄弟和堂兄弟们服侍，做他们的奴仆。我可以更清楚的解释，就是迦南成为第二线的奴仆，服侍第一线的奴仆。这样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我们在社会工作，我们上面都有人，上面还有人，我们都是跟从上面一起服侍，我们是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然而26节，愿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后面27节祝福雅弗，那么26节就应该是祝福闪了。所以这样上下文理解重新解释，26节愿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就是应该是这样，闪是耶和华所赐福的，愿耶和华神赐福闪。是不是挪亚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事情，闪应该是老大，这位老大呢是蒙上帝赐福的，他是服侍上帝，他是热忱于上帝的，他蒙神的祝福，所以他后面有了一些安排。他的安排是什么？要雅弗这个老二在老大的家里面，在他的帐篷底下一起服侍神。可能老二雅弗他是不是一个那种开疆辟土啊，能够开创局面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适合跟随人，所以诺亚要他住在哥哥闪的帐篷里面，他让他跟随着哥哥学习的配搭哥哥一起服侍那位祝福他哥哥那位神。神给，对不对，诺亚他给他老二一个深切的祝福，就是什么？他在那里跟在哥哥帐篷里面跟着一起学习服侍上帝。所以耶和华神赐福闪，各位，赐福老大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他是第一线奴仆，他服侍神。可最大的祝福，哇，对我来讲，我读经文我很深切感受，他最大的祝福就是我服侍上帝，可是我可以带着弟弟还有后面的后代，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服侍神，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待里面扩张，我们一起在这里什么蒙祝福，那是闪最大的祝福。换句话说，诺亚他的安排是什么？他要雅弗的老二跟着老大在帐篷，老大的帐篷里面一起服侍那个赐福的上帝，让他在中间扩张。然后呢，后面又告诉你迦南成为奴仆的奴仆，就叫迦南跟随着叔叔雅弗一起在这里成为雅弗的下线第二线，一起在这里服侍神，跟随了闪老大一起服侍那位上帝。 换句话说，诺亚在这段经文中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取向和方向，那什么，还要把这一家的孩子第二代第三代都往一个地方带，带什么，带着他们各按各的特质一起服侍那位赐福的耶和华神，让老大来中间蒙福，因为还可以照顾老二，可以照顾后面的侄子孙子，然后让老二可以在中间跟从的老大一起服侍上帝，蒙福扩张，然后让迦南让他在中间学习着叔叔们各样服侍神，他一起在中间蒙福。因为迦南有个困难，他有一个没办法给他好生命的爸爸，极有可能那是韩，韩在经文里面几乎都没提到。如果我们说对迦南是咒诅，迦南是什么？迦南咒诅是什么？你把你自己的一切放下，跟着你的叔叔们，跟着叔叔的孩子或你的兄弟们一起服侍神，做上帝的仆人，或是你就服侍那个服侍神的仆人，一起在中间服侍神。各位，我们是不是能够直接我们面对上帝学习认识神然后服侍神？各位，我们大部分人都需要有榜样在上头，我们都需要跟随别人，我们都需要有个机会让我们卑微下来跟从别人，我们服侍那个服侍神的人，对不对？我以前在办公室，在信友堂办公室，我最高兴的是一件事情，我可以帮沈牧师的忙，让他好好服侍神，我做教会其他我应做的事，把这些做好，让他可以专心的服侍神，然后我可以跟从我的属灵长辈一起学习服侍神，我做第二线第三线，我让我这一个人服侍第二线的，让第二线服侍第一线，让第一线服侍神，那是不是服侍神呢？这里面传承很美的就是迦南这后辈，他愿意听从这样的安排，所以后面变成70个大国，他谦卑下来，我就成为第二线第三线的奴仆。其实啊，年轻人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哦，都听也听不下去，就觉得自己超棒的，然后呢眼高手低的，你怎么讲都劝都没有用，我觉得那是最的。他谦卑下来，谦卑不下来，然后呢也不愿意听从，也不愿意跟随，总想创新，总想做一个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然后我觉得很美的是雅弗啊，闪啊，他们愿意听从诺亚的安排啊，让我们彼此一起谦卑的在神面前服侍，就成为了这一家很美的传承。各位想想一看，前面600年卑微的在那里造方舟的诺亚，他出来之后呢，面对刚才自己含对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没有遮盖他的事情，他怎么还要做什么准备？修理一顿吗？各位，修理会不会让传承更好呢？认错悔改是，但是他不能使传承更有力量啊，他就放下自己没有被尊重，放下自己可能 也是一个小小的羞辱，他把全家人重新做了一个恰当的安排，大家一起谦卑到神面前来，我们当仆人，善服侍他的神，雅弗在闪的帐篷里面学习一起服侍神，让迦南在这一个环境下成为奴仆的奴仆，一起学习服侍神。所以这家传承的不是那一个没有遮盖的罪，这家传承的是转向了上帝，转向了神的祝福。迦南是一个可能很辛苦，是因为他是含的孩子啊。诺亚出来知道这个孙子有些辛苦的基础，他不是记仇，他也不是出来施行审判，他也不是就是我的羞辱一定要拿回，他不是，他就忘掉前面的，用的美善的意念，自己承担前面不被尊重，对迦南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把全家都带到上帝面前来。 哥，你觉得诺亚做得好不好？他让一个罪恶的发生，因着一个妥善的安排，转向成为什么70个大国，你们不觉得很值得纪念吗？传承是什么？传承就是要站在那上帝美善的意念，他不就只是咒诅，也不要就只记得自己受委屈，不要永远忘不掉别人的错，就是愤怒，就是要报仇，总要别人认罪悔改。各位，那常常没有神，你知道吗？那传承的是罪恶，传承的是愤怒，那没有上帝的良善。这个家里面美的是哪？美的就是诺亚这一个决心，这一个美让这一个家从八口面对的出方舟的第一个痛苦罪恶，转换成70个国家深切的祝福。各位，你这样读经文慢慢就哦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诺亚的真的什么叫义人哦。各位，我自己在神面前常常在学习哦，学习这些经文哦。怎么样？尤其年轻的一代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看到人哦，那种态度就常常，我就每次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我好像没听到我讲话，也没看到我，然后就晃来晃去，就完全不理我。我常常就觉得怎么搞的？我是在这干嘛？当空气吗？我现在慢慢的懂了，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很注意在听我话，只是他们表现出来那样。对不起哦，你们不一定都是这样子哦，我讲的可能不是你们。那其实带着美善意念看事情，带着上帝的那个美善意念，然后整个事情最美的是什么？对不起，我刚才都没按。其实最美的是诺亚把所有的家人都带到一个方向，带到神的面前来。各位，如果没有神啊，人和人相处啊，就是有第一线第二线啊，都是彼此的压制，彼此的哦那种轻视，或者彼此的那种利用。我们在社会中非常多这样的经验，那都是在受委屈的关系里面。各位，在家庭里面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兄弟姐妹常常也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老二，我很知道老大压力最大，老幺最疼，老二呢从来没有人管，可是呢我又是独子，所以我常常就活在一种我好像想要争宠，好像希望爸妈能够对我多关注，所以我要造各样的麻烦让他们关注我们，他们都很关注我，然后关注我完了我就更痛苦。人和人总在压制之中，这是自然的取向。可是呢，把人全部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神的意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那个美善在我们关系中间的时候，让那个出于上帝恩待的概念在我们身中间的时候，它的方向转的不同。像我就有一个毛病，各位慢慢你们也知道，我一个毛病，我不太喜欢别人服侍我。其实这很不健康，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很不健康。我就怕别人服侍我的时候，我要还好几倍。其实我慢慢在经文里面，我深深的了解了，其实我应该重新考，有人服侍我，我去给我有力量，让我去服侍别人，这是一件很美的平衡。我也需要别人的恩待与服侍，当别人恩待服侍我的时候，让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力量去服侍更多的人，这就是祝福。把人都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服侍神，让神的美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诺亚这位义人 面对出方舟后这件困难的事情，他的决心和方向，他让这一家蒙福，让世界不只是在罪恶中，而是在这样罪恶的世界里面看见了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孩子，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也深知，即使是受伤、失败、错误、痛苦，也可以因着主你转换成一个深切的祝福。我们愿这样的一年成为我们生命彼此的传承，是家里互相的恩待的传承，也是教会互相遮盖的传承。愿主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